狗子、二狗子、三狗子，由于贪玩，这八个小孩啊把道走错了，正赶上天降大雨，他们是蒙灯转向啊。咱前文书说了，来到一个地方，过了一条小溪，面前有座凉亭，凉亭里有一桶石碑，有一个人正在这观碑，让他们发现了。大狗子毕竟比别的孩子大点儿，懂事的多，赶紧来到这个人的身后，躬身施礼：“大伯，大伯！”这一叫，把这人给惊动了。这人歘，把身子转过来。八个小孩一看，好嘛，这位身材高大，威风凛凛，长得是膀炸腰圆，一张铜锣似的大脸，黑红的脸膛，连鬓乐腮的胡须，两道大抹的眉，一对大环眼，狮子鼻，方海口，厚嘴唇，是瞳孔放光。一瞅这图，一瞅这架，好不吓人呐！大狗子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心说话：“我的妈呀，这位怎么跟一尊圣神差不多少？”就见这个主转回身，打量眼前这八个小孩，看了看大狗子：“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”“啊，大伯，我们走丢了，要回家找不着了。”“你们是哪里人士啊？”“啊，我问你们是哪儿的人，在哪儿住？”“
哦，东张务村的。”“
哦，他们呢？”“
我们是一个村的。”“
东张务村可够远的。”“哼，你们的胆子可不小啊。我问问你，东张务村有个姓徐的，叫徐老太，你们认识吗？”“
啊，认识认识。他家里头种了不少的瓜，而且是我们村的人。”“
行了行了行了，还有一个人叫刘慧远的。”“
那是我爹，那我咋不认得呢？”“
你叫什么名？”“
我叫大狗子，这是我兄弟二狗子，这也是我兄弟三狗子，他们石头金锁都是我们村的。”“
哼哼，小孩真淘气呀、啊！我看输你大。大狗子，你们怎么跑出这么远来呀、啊？是不是光贪玩了？”“
大伯，玩是真的，我们去看乌梁寺、沙嘎的塔，还有那个摩天塔来的。”“
小小的年纪观看古迹呢。这样吧，天还下着雨，你们不必回去了，一会儿吃饱了肚子，我派车把你们送回家去。”“
哎呦，谢谢老伯，谢谢老伯。”
八个小孩可乐坏了。就这人把八个小孩接到家里头，吩咐下人给他们擀面条吃，每晚还给摊了俩鸡蛋。
哎呦，甭提多香了。
小哥八个吃的满头大汗，身子暖和多了。有仆人用盆给他们打了水，让他们洗洗手和脸，然后套车好送他们回家。按下大狗子他们咱不说，单说东张务村的刘妈妈，
哟，等着赏花孩子回去吃饭没回来，等到晚上做好了饭了没有影子，
他可沉不住气了。
四外界找不，不但他找，谁家孩子没回来谁不着急呀、啊？
几家的家长凑在一块儿，站到河堤上就喊呐：“
大狗子、三狗子、二狗子， 金锁、石头、二嘎子，
又就喊开没完了。徐老太在瓜铺也听着了，隔着河就喊，你们喊啥呢？孩子没回家吗？
哎呀，他徐大伯呀，看着孩子们早走了，是在我这玩来的，我给说完了曲儿都回家了，怎么这咱还没回家吗？没有啊，都急死人了。
这当家长的就犯这毛病，一到这时候就往坏处想。哎呦，把一个刘慧远给急的拿着大竹竿到处往井里头豁噜，在水里头豁噜，怕孩子在水里头贪玩淹死，又怕失足掉到井里头，总之什么不好就想什么。天都黑了，下着那么大的雨，当家长的更急了。刘慧远就说，是不是回了齐官屯了，到三狗子家里去了？
不能啊，平时家里人来接他像抓狼似的都抓不着啊，回去又哭又闹，今儿个怎么能平白无故的回家呢？
那也保不齐呀、啊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、啊，到他家找找。简短接说，到了老倪家了，一看孩子没回来，把经过这一说，好家伙，你老二王氏真好像五雷轰顶一样啊，这还了得了，派出七八个手下人四外寻找，连倪二也亲自骑马出去去找去，总之两个村子的人搅了个马仰人翻呢、怎么找也找不着了。徐老太不放心，趟着水过了河，先找到倪二家里，一听孩子们没有消息，他也着了急了，这样吧，借给我头驴，我到远处找着去。其实这徐老太说的这个远处有所指的，他很聪明，突然想到他给讲故事说过什么禅房、故城，又沙嘎的塔什么的，他琢磨着几个孩子好奇是不是上那儿去了，因为路远没回来，叫大雨给隔住了。哎，他想的还真有门。倪二不放心，备了头驴让他骑着，自己骑上枣红马，一先一后是赶奔禅房。等到了乌梁寺了，一看没人，找个和尚问一问。徐老太就问师傅，打听打听有几个孩子来过没有。有几个和尚不知道，直晃脑袋，其中有个小和尚，说小也不太小，二十左右岁，出来了。
哦，施主，是不是有七八个小孩您看见了？
来过。哎，听说他们还进大庙转了一圈，还到井边看了一看，而后就走了。其中有个个高的孩子还说渴了，管我讨过水喝。行了，徐老太一听这心放下一半，可见自己猜的不错，这几个孩子好奇，肯定上这儿来过，按照这个往下找肯定能找着。就这样谢过和尚，他们就找，又到摩天塔，转回身又到沙嘎的塔，再往前走柳树林子，找来找去。徐老太出主意，连弯都没拐，去找杨八爷。杨八爷是谁呀？就咱说的大狗子打听道的遇上那个人，长得挺魁梧的，那就是杨八爷。直接到了杨八爷家里头，杨八爷一看是徐老太，非常高兴，两个人是好朋友。哎呦，下这么大雨，你怎么冒雨而来呀？又给我送什么好东西来了？我的八爷爷，别开玩笑了，咱说点正题吧，我们的孩子都丢了，你看这是当家长的急的都要发疯了，您看见几个孩子没有？
孩子是不是东张务村的？
哎，对呀，就是我们那个村的，
在我这儿吃的面条卧鸡蛋吃的饱饱的，我已经派人套车给送回去了。哎呦，你老二一听赶紧躬身施礼，谢谢八爷，谢谢八爷。
慢着慢着，你
我好像眼生。徐老太给介绍，八爷您不认得，他是齐官屯的大财主倪二爷。
哦哦，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，
原来是倪大财主。倪老二赶紧施礼，八爷您过誉了，我无非家里的地多点而已，久闻八爷的大名，今幸得见，三生有幸。
哈哈哈，别客气别客气，
如果不牵挂孩子，你们坐下喝会儿茶。
来呀，沏水泡茶。
倪老二一摆手，多谢多谢，我领了，我着急回去看孩子，改日咱们再会。徐老太爷说，
是啊是啊，八爷
改日再谈，我请客，再见再见。就这样他们冒着雨往回返，这回心放下了，准知孩子平安无事，坐车回家了。这倪老二这才问徐老太，我兄弟，你说那八爷他家是干啥的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
嘿呀，
你这人呢，自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，在这方圆百八十里哪有不知道杨八爷的？人家家祖祖辈辈做阔事儿，只是到了他这辈儿上过垮台了。哎，想当初他的祖上叫杨万春呢，杨万春还了得吗？陪着顺治爷进了山海关，平定天下。顺治爷高兴，封了八大功臣，就有杨万春一个呀。那时候满人讲究跑马圈地，人家真正的满人呢，都在北京的北边、东边啊圈地。可是八爷的祖上杨万春呢，不愿意去。另外，他是个文官，耍笔杆子的出身，就在这圈的地跑了三圈，占了那片林子和周围那些地，他自个儿起了个名字叫官园，又叫官林，就是刚才咱去那地儿。哎，一代挨一代传到这八爷这辈儿上，他太好玩了，跟他的祖上不能相比喽，日子过败了。但是你别忘了，船破有底，底破有帮，帮破还有3600大兵啊，人家底子厚啊。现在依然深宅大院，使奴换辈，积蓄还是有的。这位八爷因为行八，所以人们都叫他八爷，好玩极了，在咱们周围可以说好玩的第一家。养鸟，养鹰，养犬，呵，人家养的那鹰都价值1两银子，人家养的那个犬就像巴掌那么大，能揣到怀里，能放到被窝里头。总之他那玩心可大了。另外好功夫，你看那体格多棒啊，双臂一晃能有400斤的力量。他得意的兵刃是一对大铜锤，每只铜锤都有80斤，他抡起两柄锤来呼呼刮风啊，10个人8个人到不了他的近前。等处长了，你们好好处一处，这个人心肠非常热，别看家趁人直，一点官架子都没有。当然了，他也不是官了，就是财主的架子一点都没有，平易近人。因为他也好玩，我也好玩，因此我们俩结成好友。
是，
明白了明白了。说到这儿到了齐官屯了，一打听王氏都上东张务村去了，所以两个人骑着牲口也赶到东张务村。到了刘慧远家，一进门一看，好嘛，大狗的二狗的三狗的都哭呢。刘妈妈在那块打大狗子， 王氏怀里抱着三狗子，三狗子咧着嘴正哭抹眼泪，二狗子蹲在炕这也哭。哎呦，一看孩子平安的归来，当大人的这才放了心。徐老太呢是外人，他的孩子没丢，但他深感的内疚，有一定的责任。他心里通明白，我要不是给孩子们讲故事，引起不了他们的好奇心，他也不会出现今天这种事儿。看来我得负一定的责任呢、啊。所以徐老太爷就劝我说，你们呐都压压火吧，为孩子着急上火这是情有可原，孩子都平安归来了，吓唬他们几句下不为例就算了，你们当娘的还哭个啥呀，哎，别哭了别哭了。说起来我有一定的责任呢、啊，我早晨起来给他们说了个曲儿，哎呀，他们就信以为真，动了好奇心，所以才跑出那么远去。哎，我要不讲这个曲儿，他们也不能走。看来我是罪魁祸首啊！来来来，我自己先搂我自己俩嘴巴子啊！啪啊啪！他这一来不要紧，当老人的这火当时就消了。王氏赶紧站起身来，他大伯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孩子们淘气呀、啊，哎，还怪得着您吗？你老二就说：“甭问，罪魁祸首肯定是三狗子。这小子的脾气我知道。”他转回身问大狗子：“大狗子挨揍了，让刘氏啊把后背抽了好几道紫领子，正在那委屈的擦眼泪。”你老二就问：“大狗子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”是不是三狗子出的主意？大狗子点了点头，二狗子抹着眼泪说：“就怪他，我哥说回家吃饭，不出远门，他死活不回来，又哭又闹，磨得我哥没办法了，这才带我们去的。”咋样？咋样？说着，你老二指着三狗子：“你呀，你呀，人小点子多呀。”怎么这么叫人不省心？一提这话头，刘氏说话了：“哎，这不是你们当亲爹亲娘的也在这儿，真应了老人那句话，儿大不由爷呀。你说一眨没眼的功夫就出了这个事儿，往后谁敢担保不出事儿？哎，这回都把我吓得没了脉了，我看我也豁出去了。您把孩子领回去吧，这万一有点什么差错，我可担待不起哟，可要了我们一家人的命喽。”三狗子一听要让爹娘给接回齐官屯去，他孩子怕了，一头扎到刘氏怀里：“妈妈我不走，妈妈我不走啊，我不回去。”顿足捶胸嚎啕大哭。王氏一看也没办法了，就跟刘氏说：“他弟妹呀、啊，你放心，经过这次教训呢、啊，孩子这胆儿就不那么大了。哎，再叮咛叮咛他们，再看得紧一点，我想也不会发生事儿了。孩子不走，还拜托你给抚养吧。”“哎呀，老嫂子，其实我也舍不得，三狗子要真走了，把我的心呢就给带走了。”三狗子别哭了，娘不同意你走，你还住下来吧。”“哦，娘太好了，妈你太好了。”又叫妈又叫娘，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哎，徐老太有了主意了：“各位啊，我有个办法，从明天后天开始吧，我教给他们练武术，谁也不准缺席，谁也不准在外头瞎跑，你们看这个招怎么样？”哎，你老二点点头，知道徐老太满身的好功夫。“我大兄弟，那你可受累了，我不白叫你受累。我你二哥，你想说啥？想花钱雇我，门都没有。我尽义务，我应该的，我有这累。那好了好了好了，那拜托兄弟了，一言为定啊。明儿个仓促点，
我回去做做准备。这样吧，三天后你们把孩子送过河去，我开始平常的教他们练拳，你们愿意吗？大狗子、二狗子、三狗子一听练武术都高兴，谁也不哭了。简短接说，你老二和王氏放了心了，又坐了一会儿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而后起身回齐官屯。徐老太过河也回了家，一场风波这才告息。三天的时光转眼就到，这天呢，日朗风清，蓝天如洗，嘿，甭提这日子多好了。但是由于下大雨，龙河也涨了点水，河面显着宽了，那水呢到嘎吱窝那么深。这个徐老太竟办好事，凡是这种情况下，他就把家里那只小摆渡船放到水里，往那一拴，方便人们过河，今年也不例外。那孩子们刚一到岸边，徐老太在对岸就看见了，等一等，我这就过去开船嘞。小船摆在对岸，八个小孩都上了船。刘氏看着他们一直到了对岸，这才放心的回家里去了。这八个孩子都是偷瓜那几个小孩，这回啊同甘苦共患难，成了好朋友了。到了对岸之后，再看徐老太把场子都平好了，哟，几个小孩一看变样了，就在瓜铺的前面平整了一块土地，在这两棵树中间放着一条横杠，这是压腿准备的，石锁、盾子都在这摆着。徐老太穿的是干净利落呀。孩子们到了之后，他这才说，你们听着啊，从今儿个开始我教给你们练武，练武可不是嘴上的把式，得动真格的，你们得服一定的辛苦，得受一定的罪，谁要能服苦我就教给谁，谁要能用功谁就有出息，受不了苦那你赶紧回家，听明白了吗？
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，我们都能吃苦。
好，看着没，两棵树中间有棵横杆，这是压腿的，现在咱们开始练功。